统治之律第十一期。我们已经读了很多经文，我想把已经讲过的一些东西整合起来。需要重申的是，我们常常谈及的你在基督里是谁，你在基督里的地位是什么，什么是神所期望之人的地位。如果你要在神创造你时赋予你的大能中行走，那就请听我说几句。如果你要这样做，就必须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。如果不需要改变，你早就已经走在神希望你走在其中的力量里了。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行在他给你能力的程度中，那就说明你必须做出一些改变。现在他在等你做出改变，而不是你等他。他已经为你提供了使你能够行走在其中的一切。所有这一切都要归结到这一点，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论及的。哥林多后书五章，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，从第十六节开始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按着肉体认人了，虽然按着肉体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他的意思是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必须学习并认识到，我们不能凭着肉体认识人，我们必须在灵里认识人。弟兄姊妹是在灵里按着基督的样式和形象被重新创造的，就像我们认识肉身的基督一样。现在我们甚至不认识肉身之后的他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。所以我们通过灵和他的身份来看他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我们就是这样看主的，不是吗？保罗的意思是，就像你看耶稣是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一样，你必须这样看人，也必须这样看你自己，这是最困难的事情。有时以应该的方式看别人还算容易，但以同样的方式看自己却很难。如果他是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，那么我们就是万王和万主，他是我们之上的王和主。保罗告诉我们这其中的关系，我们可能一会儿就会讲到。十七节，因此什么？因此我们甚至不再认识肉身之后的耶稣了，因为他已经被高举，比他在肉身时更高，他现在被高举在高处，所以现在我们甚至都不认识他了。因此若有人，他前面在讲耶稣，现在讲人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们说，因此我们不凭肉体看待任何在基督里的人，要在灵里看。不要再用肉体去看对方，不要再用肉体去看你所认识的人，而要用灵去看他们。要知道他们作为一个被重造的新人之潜能是什么，他们被重新造就成什么样的人，并开始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们，期待他们身上这种潜能完全显现出来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人们会在你面前成为你看待他们的样子。如果你和一个人说话，把他们当作无足轻重的人，他们对你来说就变得一无是处。但如果你把他当成有头有脸的人，他们就会在你面前是个人物。我们需要对此有认识，停止看待别人这是一个售货员，他是一名银行出纳员，他是一名汽车经纪人。不，那是他们外面的人，我们不凭外面肉体看人。我不是说要忽视人们的生活，但我们要认识到这并不是他们的全部。威格尔斯沃斯是个水管工，但他可以让死人复活。因此你不能只看他们的职称或工作，要看他们的内在。如果他们重生了，那么你要找的就是耶稣，他们有耶稣的潜质。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，又将这和好的执事赐给我们。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算给他们，且将这和好的话语托付了我们。注意下面这句，所以我们为基督做了大事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要与神和好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听到我们呼召你归向基督时，你就是听到神在对你呼召归向基督，要认识自己与基督的联合。这里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造呢？当你看到这句话时，你首先会看到迫害者扫罗，当时他不是使徒保罗，他仍在迫害教会。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，突然他遇到了耶稣。扫罗的第一句话是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承认对方是主，意思是，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我知道你比我大，对吗？耶稣回答他的话很耐人寻味。耶稣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据我们所知，扫罗从未见过耶稣，从经文看不出他与耶稣有任何交往，这很神奇。耶稣问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如果你问扫罗，他会说，我在逼迫一个叫基督徒的异端教派。耶稣的想法是他已经与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体。他说，他们若碰你就是碰我，如果他们听你，他们就听我，他们拒绝你就是拒绝我。这就是耶稣眼中我们与他的结合。耶稣说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些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，辱骂你之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约翰福音17章，耶稣祷告说，使他们成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他渴望这种合一，阿们。他知道在圣灵里我们是一体的，我们彼此相连，因为只有一个身体。如果我们在这个身体里，我们都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。我们需要体认我们就是他，他就是我们。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他在天上如何，我们在地上也如何。让我问你，他现在怎么样？你认为疾病会发生在耶稣身上吗？不会。那他就不应该发生在你身上。你能够行在神圣的健康中，就像耶稣行在神圣的健康中。因为他为你承受了疾病，疾病没有理由附着在你身上。阿们。让我问你，你如何让疾病远离你？很简单，葡萄树的生命在枝子里流动。如果疾病不能附着在耶稣这个葡萄树上，它就不能附着在你这个枝子上。葡萄树的生命在你里面，通过你散发出来，就好像你是一个神圣的除虫器。你知道我的意思，只要病毒、细菌什么的，一碰到你就自动消亡。它甚至不是你应该考虑的内容，不会想着，哦，我感觉到身上有些异物，现在我必须运用信心要相信神。不应该这样，你从圣经中读不到这个，保罗从来没说过那些话，很奇怪人们会有这样的想法。我记得小时候总是听到大人们谈论神的军装，他们说每天早上起床都会穿上神的军装。那么你昨晚为什么把它脱下来呢？你最好小心点，因为军装中的一件是救恩的头盔。如果你在早上才戴上，说明你晚上没戴，而如果你在睡梦中死了，你就下地狱了。这句经文的希腊文用法是一次永远地穿上神全副的军装。你不必每天起床思考这个问题，然后决定再做一次，每天都要再做一次，再次释放自己的信心。不，我选择相信。就像有人说，等等，我现在要呼吸一下。什么意思？哦，我得记住我应该要呼吸，然后呼吸一下。说，你说吧，我现在可以听你说话了。哦，等等，我再呼吸一下。 你的呼吸就是生命，只要你还活着，你就会自动呼吸。只要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有信。信就是你是谁，你如何生活。信就像你的呼吸，不是一件你时刻需要惦记的事。人们把信当作一件事，需要不断把它做大做强。不，信就是与神同行，信靠神，认识神，说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过我有这个，你说过当我得到圣灵，我就会得到能力。好吧，我已经做了，所以我得到了。你说过因他所受的鞭伤，我已经得到了医治。如果因他所受的鞭伤，我已经得到了医治，那么在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没有得到医治。但我们看看人们怎么说。哦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，当我生病时，我会抓住这个应许并得到医治。真正抓住应许，实现它，因它所受的鞭伤，你已经被一劳永逸地治愈了。不要给魔鬼任何空间进来，不要想着反正神会医治我，要病就病呗。不，生病不能荣耀神，你通过保持身体健康来荣耀神，这是我荣耀神的方式之一。对我来说，保持健康更能荣耀神。我第一次去非洲时，在一个教堂讲道。我讲完后，牧师说，现在你有两个选择，你可以向着这边这群人传得救的福音，那边还有一群人，大约有300位，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张纸放在胸前，上面写着艾滋病阳性。因为怕传染，他们被隔离在会众以外。牧师问我是留在这边讲道，还是去那边去服侍病人。我说，你是这里的牧师，这些人将成为你的羊群，所以你应该留在这里传福音，我去为病人祷告。当时天气很热，在非洲，有的人需要花2个星期才能到布道现场，他们期待的不是20分钟的讲道，所以我每次都几乎是整天讲道。当我完成讲道，听众早都已经汗流浃背。当我走进那群人，他们突然一拥而上，有的抓住我的手臂抱着我亲吻我的手，有的搂着我的脖子亲吻我的脸颊。然后他们递给我一个发烧的婴儿，孩子一出生就感染了艾滋病毒，因为他的父母也感染了艾滋病毒。我抱着这个婴儿，孩子温度太高，我的手感觉就像他在燃烧一样。我没有为他祷告，只是抱着他。我爱这个孩子，我一只手抱着他，一只手为别人按手。孩子把他的小手在自己嘴里咬完一阵，然后在我的眼睛上摸来摸去。之后我们离开那里，在南非各地宣道，大约3-4个星期。那个牧师打电话请问再回去讲道，并表示将来每一次去南非巡回讲道，第一场和最后一场都务必在他的教会举行。所以那次离开南非之前，我又去了他的教会。他指着一摞文件告诉我，这些都是医院的诊断报告，300余人艾滋病得到痊愈。听着，当我在那里服侍时，我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情况，我没有进食祷告，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我们只是照常服侍，我没有特别用力，没有使劲折腾人，把人推倒，让人颤抖什么的，我没有那样做。我只是不断按手，说的都一样，痊愈，得痊愈，就像帮别人将他的钱撒出去，很容易不是吗？钱不是自己的，你无需抠抠索索的，只有当钱是你自己的时候，给人时才会前后合计，左右盘算。你把别人托给你出去的钱大撒币的时候非常大方，而且很有面子，收到的人不知道那是别人的钱，他们只是觉得你很慷慨。这和神的能力运作方式一样，你很容易把神的能力给别人，你不必紧张，神比你更希望对方得到医治，你只需要负责按手并且相信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就不会按手，你按手，人们就得到了医治。 服侍完之后，我没有到天父那里去祈求说，哦，天父，我希望你能医治这些艾滋病患者中的一部分。哦，神啊，我要禁食和祷告，在接下来的3个星期，我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得到医治。我甚至都没有这样想过。然而3-4周后，我们回来时就看到了这样的见证。这些人回来了，他们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但这很简单，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我要说的重点。我刚才说的那次旅行是在2008年，是隔了很长时间以后第一次去那里。其实我第一次去南非是在1997年。我的岳母一生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，我妻子也在耶和华见证会待过，只是不那么深入。她妈妈不高兴我与她女儿结婚，我妈妈也不高兴我和她女儿结婚。她对我的事工和成绩有所看见，但不够全面。97年那次，她听说我要带她女儿去南非后非常生气。她说，你跑到那里一定会染上什么疾病回来，然后把我们都杀死。我说，我不是到那里去染病，我是去那里治病。他说，你回来的时候不要来看我，等过完安全期再来。我回来后故意直接去他家，我们像玩捉迷藏一样，我追着他跑去拥抱他。我比众人更要在我的身体上荣耀我的神。我不但多次去南非，我现在走遍了世界各地，接触过各种疾病，传染性的、非传染性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能想到的，我按手其上。我从没有生着病回来，从没染上过任何疾病，从没带回任何病菌传给家人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证明了我可以杀死病菌，而不是被病菌伤害。我以此在我的身体上荣耀神。我看到了，在我里面的的确更强大。我为什么要害怕？经常有人跟我说，我害怕赶鬼时，鬼会不会跳到我身上？如果你有能力把他赶出去，他才不会想到你身上来。我经常告诉人们，苍蝇不会停在热炉子上，你要为耶稣保持热度，不必担心恶魔出来后会去哪里。人会不会招鬼进驻，这取决于他们。魔鬼不会想跳出来对付你，他的确跳到犹太祭司长基瓦的7个儿子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只是利用了耶稣的名字。但你知道，即使他们只是利用耶稣的名字，他仍然起作用，恶魔仍然赶出来了。他跳到他们身上，这不是他们想要的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仍然起作用。继续读哥林多后书5章20节，说，所以我们为基督做了大事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，要与神和好。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哥林多后书6章1节，而且我们既与神同工，听到了吗？我们乃是与神同工，太奇妙了。我们可以与神同工。这句话的希腊原文很长，它实际上是几个词组合在一起，显示两个工人之间的结合。我们与神同工，我们与神合而为一，他的生命流淌在我们身上。阿们。当他的生命流经我们，接触到别人时，生命就会流淌到他们身上。我们都听过一种流传做法，叫做无症状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有太多无症状基督徒，你无法分辨他们是基督徒不是。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，却没有基督徒的任何症状。他们自称得着了基督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得着了基督，没人知道他们得了基督，他们是无症状的基督徒。我们不需要无症状的基督徒，我们需要的是高感染、高传染性的基督徒。想想看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只要你走过去，都会留下基督的芬香之气。很多人去过沃尔玛等类似的商场， 有人从后面超过你，他们身后会散发出某种品牌香水的味道或古龙水味道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就像化学痕迹，他们在身后留下了一道化学痕迹。基督徒就应该这样，我们身上应该散发出基督生命的香味。每当我们走在路上，有人拄着拐杖走过我们身后，突然得到了医治。人们说，这是我听过的最疯狂的事。说这种话的人证明自己从来没有读过《使徒行传》。你认为彼得身上发生了什么？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小榻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他的影子可以荫蔽他们一些人。使徒行传十九章说，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凡的异能，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疾病就离开他们，恶灵也出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生命如此有传染性，以至于神的生命渗透到他们所穿的衣服上。当衣服碰到人的时候，甚至不需要祷告，他们只要把它放在人身上，恶魔就离开了。想象一下。然而，我们却认为自己要禁食祷告三天，然后来一场12小时的医治释放。并不是说这种事不会发生，但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。我们是在能力中前行，甚至不用考虑敌人会反对我们。当他对你说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就会想，如果你真的知道，你早就逃之夭夭了。你不会想留在这里让我把你赶出去，对吗？我们应该从我们身上发出里面所拥有的生命，神的生命。想象这样一幅图画，或许你在电视上看到听到过核反应堆发出的辐射性嗡嗡声，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。当人靠近我们，他们会感受到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波，他们会受到影响。有一次，有个人和我一起旅行，他身体里有好几种病，我当时还不知道。他上了我的车后，解开一个小包，开始整理他随身携带的药品，并且向我解释这个药是为这个病，那个药是为那个病。我说，如果你跟我一起旅行，你不会需要这些东西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我体内的生命会影响你。如果我们不是一起旅行，你或者痊愈或者病者，我不知道。但你和我一起旅行的话，你肯定不需要这些药品来维持。他感到很诧异，因为肯尼斯·哈根曾对他说过同样的话。我说，我和哈根有同一个神，有同样神的灵。他听了我的话后，在整个旅程中果然没有吃药，而且一切正常。他和我一起去了密歇根的丰杜拉克附近，在那里他目睹了巨大的奇迹，人尽皆知的神迹。大约有十几个人从轮椅上站了起来。我并没有为每个人祷告，只是为前三个人按了手。其他人看到这几个人从轮椅上站起来走路，他们也开始站起来走路。他们都得了医治，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。其中有一个女孩有天生脊柱裂，从来没有走过路，当时她才十几岁。那次她第一次从轮椅上走了起来。脊柱裂患者的脊柱多数露在皮肤外面。之后一个月，我们收到了他的来信，说他的脊柱退到了皮肤里面，他的身体恢复了正常，完全正常了。这就是当时的情况，他亲眼见证了奇迹的发生。我们上车准备离开时，他哭了起来。我心想，真好，这次的医治服饰真的影响到了他，他达到了这次旅行的目的。接着他停止了哭泣，说，库里弟兄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神的能力，真正看到？我看着他，问你刚才去哪儿了？他说，我知道，我是说，我只想看到神的能力。 我停下车跟他说，你下车，下车，下车。他看着我说，我们来自德克萨斯州，这里是密歇根州，难不成我要走回去吗？真的吗？我说，我真的想这么做。把他送回家后，我们再也没有一起共事过。人真的可以如此眼瞎，真的有人有眼看不见。他们落入一种惯性思维中，因为他们相信那些炒作的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，而他们从来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，他们从来都不是那样的。我亲眼看到一辈子都没走过路的人从轮椅上走下来，他们穿过整个会场，在走廊上行走。有趣的是，你觉得他们会跳起来尖叫奔跑做那些事情。这些事的确都发生过，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有点惊呆了。他们会觉得，哇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他们有时很冷静，人们喜欢在后面鼓励说，做一些你从来没做过的事，但同时我也不想逼他们，我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曾经有一个人真希望我有照片。我们在圣地亚哥的一个教堂举办暑天医治研讨会 DHT， 会后医治服饰时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。我绕着整个教堂转了一圈，他们把这个人带了进来。他没有参加任何聚会，没有听过任何教导，他得了脑性麻痹，还有天生多发性硬化症，他一点肌肉都没有，腿就像我的手腕一样细，从来没走过路，耷拉着脑袋，非常瘦弱。他的护理员用轮椅把他推到我面前，通常我都会把手放在人身上什么的，但这次我俯下了身子，把手放在他的腿上和手臂上。我闭上眼睛，我通常不会这样做，我闭上眼睛感觉有些动静，所以我睁开了眼睛并站了起来。只见他从轮椅上跳了下来，他跳出轮椅跑了起来。我不想取笑他的任何动作，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运用肢体，所以动作很不协调。他跑得有点跌跌撞撞，有点像个机器人。大家担心他会跌倒，但他没有。他在会场周边的走廊上继续跑，继续跑，从后门跑到前门，从前门跑到后门，最后跑出前门，开始沿着街道跑。所有人都站在那里，带他来的人站在那里，手里扶着空轮椅。他张大嘴巴说，我最好去抓住他。于是他跑到外面，跳上面包车，跑到街上，把他带回会场。我们又见到他，还和他聊了几句。在这之后，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来到停车场，已经很晚了，大概是晚上11点左右。我和其他三个人站在停车场，谈论着我们看到的事情。牧师给我的同工发了短信，说，他居然跑出来大楼。这件事对牧师的影响很大，以至于第二天我们在艾米·麦克弗森曾经去过的地方访问时，同工又收到那个牧师同样的短信，并附带视频，说他跑出了大楼。大约3天后，在图森的医治聚会中，我那位同工坐在后排，对我举起手机，示意我说，牧师发来第3条短信说他跑出了大楼。我的意思是，他是如此的影响了牧师。几天来，他满脑子都是他跑出了大楼这件事。这就是我要说的，这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应该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。听着，耶稣没有说你的光照耀，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。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光就在里面。如果它没有发光，是因为你把它遮住了，你要让它照出来。这并不难，其实很容易，但要想在不让它发光的同时不断找借口就难了。不幸的是，我们有很多人惯于找借口，结果变成了神学，你们都知道这种事。现在我们继续前进，让我们先看加拉太书。我想确保涵盖这部分信息，然后回来读约翰一书4章17节。 加拉太书3:22开始，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好叫那以信耶稣基督为本的应许可以赐给那些信的人。但信仰还未来到以先，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被圈住，好归于那要显示的信仰。这样律法成了我们的儿童导师，待我们归于基督，好使我们本于信得称义。但信仰既然来到，我们就不再在儿童导师的手下了，因为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不是说人人都是神的儿女，只有信基督耶稣的人才是神的儿女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家庭，有神的孩子，也有魔鬼的孩子。如果你不想做魔鬼的孩子，你可以成为神的孩子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女。27节起，你们凡进入基督的，都已经穿上了基督。没有犹太人或希利尼人，没有为奴的或自主的，也没有男和女，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了。你们既属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为后嗣了。我想问在座的各位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应许的继承人？因为你们在基督里，你们都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一部分，都是应许的继承人。加拉太书4:1起，然而我说后嗣，后嗣继承人，说的是你我对吗？然而我说后嗣几时还是孩童，他虽是全业的主人，却与奴仆毫无分别。应许的继承人后嗣，我们是全业的主人。我们知道耶稣是万有之主，但这里说继承人是万有之主，但只要他还是个孩子，他就会表现得像个仆人，就是个仆人。这就是仆人不知道主人做什么的原因。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仆人必须被告知做什么，什么时候做，怎样做，但儿子就会有所不同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的孩子已经成家立业，搬出了你的家，但当他们回来看你的时候，他们不会跟你客气，通常会直接打开冰箱拿吃的，不会觉得吃什么都得征求你的同意。你说不行，不准拿，这是最后一罐，我要留着自己喝。但他们不这么想，因为他们是儿子，他们知道你有什么，他们就有什么。这就是儿子的心态。儿子的心态不是父亲的心态，他不会求你说，爸爸，请你发发慈悲，给我一杯水好吗？那不是儿子的心态，那是仆人的心态。我们不是仆人，是儿子，我们是神全部产业的继承人。我女儿有一次做了一件事，她说我做了这件事，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她说因为我是你的孩子。我说就算你是我的孩子，也应该先问问我。她回答说，得到宽恕比得到许可容易。我没理由和她争辩，这是我教她的，她只是学会了怎么用这个来对付我。上面经文说，只要你是后嗣，你就是万有的主人。你说等等，耶稣是万有之主。是的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但这里有万主和万王，不是吗？你猜怎么着，他是万有之主，我们也是万有之主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，不是吗？不仅如此，你还是后嗣，不仅是神的后嗣，还与基督同为后嗣。你不是基督的合伙继承人，你和基督是共同的继承人，意味着你们俩都得到了一切。耶稣有什么，你就有什么，他的就是你的。所以如果他是万有之主，你就是万有之主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只有当你不是孩童的时候，你才会表现得像万物之主。只要你还是个孩童，你就会行事像个孩子，你就需要被告知该做什么，什么时候做，以及怎么做。 但当你长大，你就会知道你父亲的事，忙于你父亲的事，你就会知道天父的旨意，你会去行善事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这不是很简单吗？这就是与神联合，这就是耶稣做工所带给我们的结果。他希望我们走这条路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活得太像这个世界，我们的想法太像这个世界，我们的行为太像这个世界，以致看不出有什么改变，所以我们回到了过去，说，好吧，让我们祷告，让我们祈求，让我们哭泣，希望神能赐下点什么。你看不到耶稣做任何这些事。他说，要相信和接受，祷告和接受。大多数时候，你甚至看不到耶稣为某事祷告，因为他不需要，他已经知道他天父的态度和做事方法，他只是去做他需要做的任何事情。无论他需要什么，他不会感觉有任何短缺。听着，你可以口里说神是你的供应者，你可以试着相信他，对吗？但当你真正相信，你甚至不会想到缺乏。你知道，无论自己需要什么，他都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。我无法告诉你们我经历过多少次的心想事成，真的，只是心里有点想法，没有所谓的相信、接受、祷告这类公式化的流程。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我能得到它该有多好，然后它就出现了，神把它带来给我。很多时候你会想自己都没开口祷告过。神说，我知道你没开口，但我知道你喜欢，所以就拿来给你。这也是人之常情。通常丈夫知道妻子想要什么，他会主动买给她。他不必每次都说，老公，我想要这个，求你帮我买。你不应该等他那样做。事实上，只要你看到他想要，你就会去买，然后给他一个惊喜。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。他会给你惊喜，只是因为你想要。你觉得神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小事？你也许觉得没什么大不了。他说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但以小见大。这说明他在关注你，他知道你的喜好。当你开始这样生活，你就活出了耶稣死而复活后赐给我们的生命。继续读加拉太书四章。然而我说，后嗣几时还是孩童，他虽是全业的主人，却与奴仆毫无分别。二姐，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，直到父亲所预定的时候。如果你还是长不大，你就还是需要人告诉你该做什么，什么时候做，这怎么做，你的生活就必须受到管教。我们也是这样，为孩童的时候受奴役于世上的蒙学之下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出他的儿子，由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好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而且因你们是儿子，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这样你不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也就借着神为后嗣。你去默想，深度思考这些经文，突然间一切都开始改变。你开始意识到，这是最容易过的生活。你有一个耶和华以勒，他会照顾你，供应你，他恰巧是你的父亲。你有一个医治者耶和华拉法，他也恰好是你的父亲。如果你需要医治，你当然会得到痊愈。大多数情况下，你甚至不需要这些，你只需要认识他，并承认他是，就会看到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他的为人。当你觉得缺乏的时候，他也知道你有需要。因为你有基督的思想，你意识到有需要，他知道你有需要，他马上会提供帮助。我写过一本书叫《医治每个人》，我在书中介绍了四种人。耶稣说有四种土壤，这四种土壤 其实是代表四种人。第一种是未得救的人，他们是没有得救的世人，根本不认识神。神为未得救的人开辟了一条医治之路，方法就是马可福音16章17节，凡信的人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病人不知道如何下手，他们不知道如何得到医治，但信徒可以按手在他们身上给他们医治，所以他让未信者也能得到医治。第二种是刚得救的信徒，神为刚信主的信徒提供了医治，他们是如此稚嫩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属肉体的。你说他们属肉体，他们都不会感觉到冒犯，他们不知道那是一种侮辱。雅各书5章14节，为这种信徒做了规定，说：你们中间有病弱的吗？他该请召会的长老来，并不是说让他们有信心得医治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婴儿，所以让他们去找教会的长老。长老来，在主的名里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当你用油膏他们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就是按手。他说，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注意，这里说的是若，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疾病都是因罪而起。如果是的话，他就不用说若了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注意，他们不必先除掉罪孽才能得到医治，他们先得到了医治，罪也就得到了宽恕。阿门。第三种是属肉体的信徒。肉体的信徒是怎样的呢？神有为属肉体的信徒提供医治的方法吗？有。圣经中最属肉体的教会是谁？哥林多教会。哥林多前书11章怎么说？20到30节。我从主领受又交付你们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宣告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配的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得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。人应当查验自己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，因为那吃喝的若不分辨那身体，就是给自己吃喝审判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睡的也不少。为什么软弱、患病甚至死去？因为没搞明白吃圣餐的意义。并不是说你必须是属肉体的才能在圣餐中得到医治，属灵的也可以在圣餐中得到医治。我只是说，神专门为属肉体的基督徒提供了一种获得医治的方式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他们需要物质可见的东西为依据，他们需要掰饼，需要举杯。属肉体意味着需要感官作为向导，换句话说，你的感官支配着你的思维方式，所以需要借着把饼掰开说：这是你为我破碎的身体，我吃这个，这是你的身体，因为你身体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。你吃了这饼，然后拿着那杯果汁或酒，不管你用什么，你说：这是主的血，我喝了，纪念我的罪得到了赦免。所以我身体得到了医治，罪得到了赦免。在教会的前400年里，几乎每个人都用吃圣餐的方式得医治。第四种是属灵的信徒。有没有针对属灵信徒的医治？有。怎么做到的？罗马书8章。如果你在灵里，对不对？说的是属灵的基督徒。11节。 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，若住在你们里面，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，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。这意味着医治和使人活过来。他如何做到的？通过那同样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来做到这一点。如果他能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也能医治你的身体。如果属灵的基督徒生病了，他们不需要靠领圣餐，不需要找人按手在他们身上。他们要做的就是认识到那在自己里面的灵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我只要把他的灵从我的灵里释放到这个肉体里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就会得到医治。四种不同类型的土壤代表四种不同的人。神为世界上每种人提供了医治的方法，他为每类人制定了特定的方法。你要怎么做，取决于你在神那里的地位。你想成为属灵的人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有神的灵，同样的灵，同样的灵在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身上使死人复活，同样的灵在约翰·雷克身上使病人得医治行神迹。他在我的灵里，我的身体可能生病了，但我的灵是健康的，所以我需要做的就是让他从我的灵里出来，进入我的肉体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灵的生命就会充满你的身体，驱走疾病，然后你就会有活水的江河从你的腹中流出。这就是你如何得到医治的，而不需要着急忙慌到处找人。如果我生病了，我怎么得医治？我该找谁呢？我不会到处找医生，为什么？因为最伟大的医生就住在我里面，我有神的灵在我里面。当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要攻击我的时候，我就停下来说，好吧，我把神的灵释放到我的肉体里。只需要片刻，疾病就消失了，因为神的灵能驱除疾病。阿们。这就是获得医治的四种土壤和四种方法。在休息时间，如果你没事做的话，可以到市中心去找一些人，给他们按手，跟他们说说话，把这些付诸实践。神祝福你。